次何等名为熏习，熏习能全何为所全，为彼法俱生俱灭，此中有能生彼因性，是为所全。这是第三大科，从成三相。这是这一大段文呢，是介绍，是说明阿赖耶识的体相的。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正遍安立，又分两科，第一科是常行。常行分三科，第一科节前问后，第二科是标识三相，这一科已经讲完了，现在是第三科，从成三相，再解释这三种相貌。分三科，先说明自相，分两科，第一科是喻熏习理啊，说一个譬喻，介绍这个熏习的道理，分四科，第一科是真，就是问啊，夫痴何等名为熏习啊？前边已经说明了三种相，这里又再重解释，所以叫做夫痴啊。何等名为熏习？就什么叫做熏习？熏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问。熏习能全，何为所全？熏习这句话是能全显的，能表示的啊。何为所全？它所表示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问哈。下边是是解释，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为依彼法俱生俱灭，这解释那个熏习的道理。熏习的能全所全，也就是熏，还是熏习的意思啊。在下面解释呢，为依彼法俱生俱灭，这个熏习这句话，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是依彼法俱生俱灭啊，就是那件事啊，那件事里实在是两件事啊，一个能熏习的，一个所熏习的，这两件事。这两件事啊，是放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啊，它本身有变化，这叫做俱生俱灭。同时的生也同时的灭，就生灭就是变化的意思。刹那的升起，就刹那的灭坏，又刹那的升起，又刹那的灭坏啊，就是这两件事，一个能熏，一个所熏呢，彼此都有变化啊。此中有能生彼因性，是为所全啊。这两件事在一起起变化的时候，这个受熏习的这件事啊，它里边呢就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有能生彼因性啊，原来是没有，现在经过在一起的变化呢就有了啊，有了什么呢？生彼因性啊，能够升起那件事的阴性啊，这个阴性也可以说是功能啊，有能生彼的功能。原来没有这个功能，现在因为在一起起变化的时候，它就有再现起那件事的功能，这就是熏习的意思。熏习就是这样意思啊。这是正面的呀说法。这个受熏的和能熏的的差别呢， 这个受熏的就是阿赖耶识，能熏的就是前七识，眼识、耳识乃至摩诺识，好，这是前七识。前七识和阿赖耶识在一起，前七识的活动呢就在阿赖耶识里边储藏起来了，储藏起来了以后它就有再现起的功能，所以叫做熏习。这是简单的解释。下边第三课说个比喻哈，说比喻分两课，第一课是世间共成欲啊，就是世间上的人呢大家都同意这样的说明，不要说大智慧人，就是一般的人也都同意的。如聚圣中有花熏习，聚圣欲花，聚圣俱灭，是诸聚圣待能生彼，相因而生。这个说这么一个比喻，这个聚圣就是胡麻啊，这个胡麻这个东西啊，这么一堆的胡麻在这里，同时在这里还有花，有香气的这个花和聚圣胡麻在一起，这个花呢就熏习了聚圣啊，花的这个香气啊就熏这个聚圣啊。这个习这个字啊，有烁烁的，烁烁的做这件事叫做习啊，就是花熏习这个聚圣的时候也经过一段时间的，有花熏习，聚圣于花，聚圣俱灭，就是这个所熏习的聚圣和能熏习的花在一起起变化啊，聚圣俱灭啊。是诸俱生待能生彼，相因而生。经过一个时期的熏习啊，就有了这件事啊。是诸这么多的这个胡麻里边呢，待就是持，受持的持啊，就是奢侈了啊新来的一个成分啊。什么呢？能生彼，相因而生。原来聚圣是没有这个香的啊，受了这个花的熏习的时候，这个聚圣里边呢就有啊，这个带也可以当有字讲哈，能生彼香因而生啊，这个原来聚圣里没有香，现在它就有香，有了香啊，这个香呢是由花熏习过来的啊，它持有啊能生彼香气的功能。而继续的相续下去，这就叫做熏习啊。这是世界上啊，共成的，大家都能承认这件事啊。这下面第二个余部共成欲啊，就是在小乘的大乘佛法里面，佛法里面有大乘有小乘的不同，小乘佛法的学者对大乘佛法的道理有时候不承认这件事的。现在这里说是余部共成欲啊，分两颗，第一颗是贪等熏习，又如所立贪等行者，贪等熏习一比贪等俱生俱灭，此心代彼相因而生啊。但是又举一个譬喻啊，如所立的啊，就是所成立的，也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啊。什么事情呢？贪等行者啊，这个贪心很大的人，等或者是嗔心或者是高慢心呢，各式各样的这种啊心理的活动啊，这样的人啊，这样的行者，就是心里面这样活动的人啊，贪等熏习啊，是现在就是先说明这个贪等熏习啊，说这个人呢贪心很大啊，他欢喜啊，欢喜吃糖啊，他欢喜吃饼啊，或者怎么的啊，这个贪心很大， 他常常的呀，有贪的熏习，他心里面常常这样活动啊，是一比贪等俱生俱灭。这个贪呢是心所法啊，这个了别性是心王啊，这个心王和心所在一起活动啊。现在说这个心所法就是贪等心所法，贪等和心王啊在一起俱生俱灭啊。此心代彼生而生，你的心呢、啊、常和贪在一起活动呢，你的心里面就代彼贪心呢、啊、再升起的功能，而生而相续的活动下去。你常常的贪呢、啊、你的贪就容易现起。贪为什么有现起？就是你心里面有贪的种子，贪的种子从哪里来的？就是熏习来的啊。你常这样熏习，你就有这样的功能。这是、贪等熏习。下面又举第二课，又举一个多闻的熏习。或多闻者，多闻熏习。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是博学多闻的人啊，多闻熏习，他常常有啊多闻的熏习，或者听别人讲，或者自己多读书，这都算是多闻啊，多闻熏习。怎么样叫做多闻熏习呢？一闻作意，俱生俱灭啊，就是你随顺，这个一可以当随顺讲啊，随顺多闻的作意，就是你听闻，你读书或者听别人讲解什么样的道理啊，你内心里面能够作意。啊，那个作意就是心在思维，啊，你心里面在思维的时候，就是把所听闻的在心里面多思维，啊，就是这叫闻作意，俱生俱灭啊，所听闻的和能听闻的心在一起啊，经过多少刹那、刹那、刹那的生灭，或者是经过几个钟头，或几个小时，或者是经过多少个年月啊。此心代彼即而生，这样子的熏习呢，你内心里面呢就有了彼即因而生，就是所记忆的那个因由啊，在你内心里面有记忆的因由相续下去啊。由此熏习能舍持故，名持法者。由于你经过多少时间呢的熏习，你内心里面就能奢侈，其实那就是那个代词，在这里说是奢侈，能奢侈你所熏习的事情啊，所以就名之为持法者，就是熏习就是这样意思啊。这是第三课的譬喻啊，取出来这一共是三个譬喻，下面第四课就是和啊，阿赖耶识熏习道理当之一二啊。就是我们的根本识啊，他接受前七识的熏习的道理也是这样子，和这个举的这个例子是一样的啊。那么这是啊，解释这个熏习啊。前面第一课是用譬喻来说明熏习的道理，下面第二课变种意义。这个说明啊，变就是说明啊，说明这个种子的一或者是义啊，说明这个道理。分两课，第一课是真啊，扶持阿赖耶识中诸杂言贫乏种子，为别义诸，为无别义。这个说种子的别义，熏习以后，阿赖耶识里面有种子的情形。先有熏习，而后才有种子啊！种子是由熏习来的。扶持阿赖耶中啊，阿赖耶识里边呢，诸杂言贫乏种子，就是我们没得圣道的人，从无量劫来就是杂言的熏习，就是眼无的熏习啊。所以我们心里面呢，有杂言贫乏的种子。这个杂眼和眼污有一点不同， 这个言污呢，是指这个恶法，有善，有善法，有恶法，恶法叫做言污法。杂言呢，包括言污在内，但是又多了一个部分，多了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修习善法的时候，我们没有做恶事，我们做一些利益人的事情，那是属于善法。但是因为你有所得，我们凡夫都有这个问题哈，都有执着心，做恶的时候有执着心呢，做善也有执着心，这是我做的，你们没有做，你们不如我，你有这个心情呢，这个善法就是延误了。示范是内心的思维分别都是虚妄的，都是不真实，但是我们执着是真实，我们做善法也有这个心情，有这个心情呢就叫做杂言，就是不清净了。这个不清净就是有漏法了，不是无漏的功德。所以我们佛教徒啊，因为学习了佛法，知道是有善有恶，还应该知道有杂言的不同，我们要超越这个境界才是圣道，才是圣道的。但是我们要是佛法也学得迷迷糊糊的，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根本也不学习佛法，更不会明白这件事。所以我们要是不学习佛法，学习的又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还是不容易得解脱，还不容易得圣道的。说这里说是阿赖耶识中诸杂言贫乏种子，就是我们做恶事的延误的种子，或者是我们做善但是有所得的时候，这都叫做杂言贫乏。我们曾经这样做，就在阿赖耶识里面形成了种子，种子就是功能的意思啊。这个形成的种子啊，在阿赖耶识里边住，就储藏在阿赖耶识里边，但是它和阿赖耶识是别，是一，和阿赖耶识是别体的啊。阿赖耶识是阿赖耶识，种子是种子，那就是别体。这个种子也有很多的种子，很多的种子，一个种子一个种子的，那也叫做别啊，别异住。各有别体，不是混合在一起，是这样的存在阿赖耶识里边，这是别异住，这是个问话。为无别异，没有个别的差别，就是和阿赖耶识混合在一起，没有分别，不是一个一个的哈。它是怎么情形呢？为别异住，为无别异，这是一个问话哈。在下边呢，第二课解释分两课，第一课是实双非啊，非彼种子有别实物于此中住啊，这是第一句话回答这问题，不是那个种子啊有别实物啊于此中住，不是它有自己的体性，和阿赖耶识是有差别的。不是别实物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住，比如说我们的人在这房子里面住，房子是房子，人是人，这就是别异住了。非彼种子有别实物于此中住，这句话否认是别体的，亦非不异，也不是不异，就是前面是非异，这是非不异啊，这两件事都不是啊，这个标题是就是双非，也不是异，也不是不异啊。这个我们的熏习到阿赖耶识里边去啊，阿赖耶识是无记性的，不能说阿赖耶识是善，也不能说阿赖耶识是恶。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就是无记的。我们前六识啊，我们末挪识是执着有我， 那他就是他叫有福无忌啊。前六十有的时候也会做善，有的时候也会做恶，是也是是有忌的啊。但是阿赖耶识是无忌的，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就是我们前六十做善的时候，或者是做恶的时候，但是阿赖耶识不受变化，不受影响，他还是无忌的。做善的时候，阿赖耶识也不是善；做恶的时候，阿赖耶识也不是恶。他没有那个善的恶的特别的相状。这个明了性啊，是这样的。现在这个种子，我们或者是做善，或者是做恶，或者是做无忌啊，熏习那个种子呢，也是无忌的，和阿赖耶识一样啊。在阿赖耶识里面也看不出来有个别的种子，所以是非异，但是以非不异也还是有差别，因为这个种子啊是有时间性。是从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天你做了这件事才开始有这个种子，等到种子得了果报以后，就是种子生现行以后又没有了。但是不能说阿赖耶识没有了，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和种子还是不同的，所以以非不异啊。阿赖耶识如是而生，有能生彼功能差别，明一切种子是，所以也不是异，也不是非异，那是什么情形呢？阿赖耶识如是而生，这个阿赖耶识这个非常微细的明了性啊，它和前其实在一起俱生俱灭的时候受到熏习，它就是这样的相续住，相续而住。阿赖耶识它不是独自的存在的，它和前其实在一起。受前其时的，于前其时俱生俱灭，受他的熏习，就这样相续的相续下来，叫做如是而生啊。这样子啊，受熏的话呢，有能生彼功能差别，在阿赖耶识里面呢，就有了啊生彼功能的各式各样的功能在里边，有能生彼功能，生彼果报的功能。生彼现行的功能，功能就是种子啊，所以阿赖耶识叫做一切种子识，就是这么意思。这是啊，这是啊，分两个，前一颗是双非啊，这第二颗实彼相应，就是阿赖耶识啊与这个种子相应，虽然呢不是异，也不是非异，但是它能够受熏此种。我们做什么事啊，不管警察知道不知道，也不管是别人知道不知道，这阿赖耶识他非常负责，他能给你受熏持中，给你保持住。说我现在呀、啊，我每天呢、啊、拜佛一千拜，没人知道，这是阿赖耶识知道，阿赖耶识给你保持了，你这功德给你保持住。我做了很多的罪过，警察不知道，但是阿赖耶识给你保持来了，保持下来。所以这是说实相应啊，扶持阿赖耶识于彼眨眼诸法同时更互为因云何见啊。下边呢，这是第二颗是因相啊，前边是第一颗是智相，前边是智相，阿赖耶识的智相啊，就是受熏持种。就是他的志向就是受训之中啊，这个前其实没这个能力啊，我们的眼识乃至的莫诺识，眼识乃至到意识，这个莫诺识我们现在学习十大乘论呢，我们读了印顺老法师的讲记啊，就很明白了一件事，莫诺识就是阿赖耶识，莫诺识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识，这前面这个文我们已经读过了哈，所以就是眼识乃至意识，这六个识啊没有受熏持种的能力，只有阿赖耶识有受熏持种的能力，这是他特别的不同于前六识的地方， 就是他的自相，这个自己的自相实在就是别相的意思。他单独他特别的他的相貌是这样的，受训之中，其他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啊。这是这一边，下面第二颗是阴相啊，阴相分三颗，第一颗是欲于诸法更互为阴啊，就告诉我们诸法更互为阴啊，分两颗，第一颗是真，扶持阿赖耶识于彼杂眼诸法，就是善恶无忌这一些法，也就是前六识哈，同时更互为阴，同时的阿赖耶识和前六识是同时的，不是不分前后的哈。更互为阴，我为你作阴，我才有；你为我作阴呢，我才有。哈，就是互相为阴呢，互相才能存在。这个道理怎么能看出来呢？现在是那样哈，这个阿赖耶识啊是怎么有的？啊，这一切杂眼诸法是怎么有的？我们要是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这段文上应该会回答啊。前面呢说到自相，说到阴相，说到果相，已经等于回答这个问题了啊。这个杂眼诸法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从阿赖耶识的种子现起的，所以阿赖耶识是杂眼诸法的因。说阿赖耶识怎么有的呢？就是杂眼诸法是熏习它，就有阿赖耶识。要不熏习就没有阿赖耶识，所以杂眼诸法是阿赖耶识的因。那么谁先有呢？我也为你的因，你也为我的因。那么谁是最初的呢？是阿赖耶识最初呢？是杂眼诸法最在先呢？其实他们是同时的，是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不能说谁先，也不能说谁后的。所以这文上说，阿赖耶识与彼杂眼诸法同时更互为因，是这样的道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道理你要讲一讲，我听一听，云何可见呢？怎么能看出来是这样呢？就是这是一个问题。下边呢，第二个就解释，解释里分两个，第一个举譬喻啊。又分两颗，第一颗是三法喻啊，第二颗是二法喻。现在说三法喻，譬如明灯炎柱生烧，同时更互啊，就用这个做譬喻。譬如这个放光明的灯啊，那过去应该是没有电灯啊，应该说是油灯。这个灯焰就是那个火苗。啊，那由灯柱发出来火来啊，你点着它，它有一个火啊，就是焰啊。明灯焰柱就是那个灯芯啊，生烧同时更互啊。这个灯焰呢，这个灯柱能生烧啊，同时也能烧柱。焰能烧这个灯柱，灯柱同时还生出了火焰，这两件事是同时的啊，是同时更互啊。这个事情应该是你们都在城市里住，可能会不清楚。我是乡村的孩子，知道这件事啊。那个油灯啊，因柱而生焰，因焰而烧柱啊，就是。这两件事是同时的。那么这上面这个说是三个譬喻哈，就是灯和灯焰和灯柱哈。那么这是就三件事，三件事实在是两件事哈，就是因柱而生焰，因焰而烧柱哈。灯柱为灯焰升起的因哈，这个焰呢，焰能烧柱，哦，焰因为烧柱之因，柱为生焰之因，都是同时的啊。这就是说，阿赖耶识和杂眼诸法也是同时更互的。这是三法的譬喻。下面第二是两个法的譬喻，又如芦树啊，互相依持，同时不倒啊。这个芦草啊， 那用绳子把它捆，那么一大捆的话，这两捆的芦树互相依持，给它立在那里不倒。这样意思就像阿赖耶识与杂眼诸法也是互相依持而不倒，表示这个意思。但是其中也有一点差别哈，就是这个芦树互相依持的同时不倒，这表示增上缘，表示增上缘的意思哈。就是阿赖耶识是杂眼诸法的增上缘，杂眼诸法又是阿赖耶识的增上缘。这个灯焰啊，譬如明灯炎柱生烧，这譬于亲因缘，就是种子生现行，这样讲啊，他们可以这样的有这么一点差别啊。这是举的譬喻啊，下边前面是举譬喻，下面第二个是合法啊，合法又分两个。第一颗是十互为因啊，应观此中更互为因道理也啊。我们观察这个譬喻，观察所譬喻的，我们就会明白呀、彼此互相为因的道理也是这样子。如阿赖耶识为杂眼因啊，阿赖耶识里这个一切种子时。为一切杂眼法的因，要没有种子，它就不会现出来杂眼法啊。杂眼诸法以为阿赖耶识因啊，因为杂眼的诸法的熏习我们这一念心的时候，才有阿赖耶识，所以它是互相为因的啊。所以下边呢。第二颗是立因缘啊，唯就如是安立因缘，所依因缘不可得故啊。这个杂眼诸法的因缘，阿赖耶识的因缘呢，他们安立的因缘呢，就是这样子啊。其他的因缘是没有的，其他因缘没有。这个因缘主要就是阿赖耶识能摄持种子，这个因缘就主要是这一点。他能摄持种子的时候，才有杂眼诸法啊，因为有杂眼诸法的熏习，所以有阿赖耶识，就是这样子。如果阿赖耶识不能摄持种子，什么事情都结束了，就不能成立了，也就是因果也不能成立的。所以唯就如是安立因缘，所依因缘不可得故。这是合法。下面第二颗欲欲意杂诸法为因啊，是这个意杂诸法为因。这个阿赖耶识还有这样情形啊。这里分两个，第一个是真云何熏习无意无杂，而能于彼有意有杂诸法为因。前面说这个熏习杂眼诸法熏习阿赖耶识的时候，在阿赖耶识就有种子了，就有种子哈。熏习这个种子的时候啊，在没得现行的时候，种子没生现行的时候啊，这个种子是无异无杂的，就没差别啊，也不是纯一的，这个杂是不纯一。啊，不是纯一的叫做杂啊，就是这个种子啊，这个意是一样一样的种子，这叫做意。这个杂呢，就是彼此有关系啊，说是父亲和母亲有关系，而和儿女和父母也有关系啊，就是这里边有杂的关系，有杂的事情。但是在种子熏习成立了种子的那个时候，看不出来这个异和杂的这个现象，看不出来啊。但是能熏习的时候是有看出来异杂的问题，能熏习的时候，就是你心里面呢，与这个熏习的事情俱生俱灭的时候，有种种的差别。你内心里面呢有种种的虚妄分别，很复杂的关系，那是有意有杂的啊。 可是熏成了种子的时候看不见这个一扎的事情啊。尔能于彼有意有扎，诸法为因啊。这个就是无意无扎的种子啊，它能和那个有意，就是得果报了的时候，得果报的时候就有差别了啊。因为这个人的眼睛是这样的，耳是有意，眼耳鼻舌身有差别，是有差别的。第六识就和前五识不同，你这个手足啊身体都不一样，有的人生来那个心脏里头有点问题，那就是他这一样有那么一点特别，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有问题。所以耳能于彼有意有杂，诸法为因，在种子的时候是无意无杂的，但是得果报的时候有意有杂啊，为有意有杂的果报做因，这是怎么回道理呢？这样问啊。这下面第二课又是、啊、解释分两个，第一课举譬喻啊，如众邪句，邪所邪依，当邪知时，虽复未有意杂，非一品类可得，入眼气后。而是衣上便有一杂，非一品类，颜色交落，纹相显现啊。这是说一个譬喻啊，如众邪具，有众多的邪具啊。这个邪具实在就是旧时代眼部的那些器具啊，在这个印顺老法师讲义上呢，就是或者是木头，或者是铁片呐、啊，事实上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啊，有花纹，那上有花纹，用这个来演这个布哈、啊，是众多的邪具哈、啊，邪所邪依，就是演啊，演所演的这些布啊，当邪之时，虽复未有一杂品类，你在演的时候啊。眼部的时候还看不出来这个有意有杂，不是一个品类，那些事情看不出来有这些事情啊。入眼气后，等到入了眼气，把这个布或者衣服入到眼气以后，眼完了以后呢，而是那个衣上面就有意杂，不是纯一类的，有各式各样的颜色交落啊，这那些花纹的那纹相显现出来，就显现出来了哈、啊。这是一个比喻哈、啊。下边第二课是合法，说阿赖耶识亦复如是，说阿赖耶识就是所熏的，也就是所演的啊，亦复如是，一杂能熏，自得熏矣，或者是意，或者是杂，那些前六识啊。那些复杂的现象啊，来熏习这个阿赖耶识啊，为前六识所熏习的啊，所熏习。于熏习时，虽复未有一杂可得，在熏习的时候啊，熏成了种子的时候啊，在种子那里呀、啊，没有一杂可得。种子那个时候在阿赖耶识，你看不出来。一个种子一个种子，看不出来这些事情哈、啊。果生眼气现前以后啊，这个果生啊，就是种子生现行了，就是得果报了，得了果报啊。这个眼气呢，是帮助你啊，得果报的这些因缘，就是这样的啊。果生于眼气，就是由于这个前七识的熏习。前六识的熏习成了种子，种子生了现行的时候，现前以后，这个果报现前以后，便有一杂无量品类诸法显现了，显现出来。好，这是用那个譬喻来譬喻熏习的情形。好，如是缘起于大乘中啊，极细甚深。现在这是第三课啊，就是显生诸法有二缘起啊，就是 就诸法的现前呢，简单的说呢，有两种缘起。我们读这个《瑜伽师的论》呢，它是有八种缘起啊，这里说是有两种缘起啊。如是缘起于大乘中极其甚深，这个有二缘起分三科，第一科是乘标缘起，这个乘这个字就是殊胜的意思啊，就是赞叹这个缘起特别殊胜，应该是就是这个意思哈。那如是缘起，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能生诸法这个缘起，在大乘佛法里面是特别微细、特别深奥的啊，就是我们一般人呢不能明白啊，所以叫做细，乃至到阿罗汉还是不能明白，所以叫甚深啊。这是赞叹缘起的殊胜。下边说缘起的差别哈，分两个，第一个是标，又要略稍有二缘起，一则分别自性缘起，二则分别爱非爱缘起，这个这是标哈。又要略说有二缘起，这是举数，是有两种。下边列名，列出名字，第一个是分别自性缘起，二是分别爱非爱缘起，这样子。现在先解释一下这个分别自性缘起。这个自性啊，就是每一法的体性，叫做自性啊。刚才已经解释过啊，它这一法的体性呢，就不同于他法的体性，所以叫做自性。单独是这一法有这样的体性，不是共有的啊，所以叫做自性。这个分别自性缘起，这个分别怎么讲呢？这个每一法的啊，现起，现起以后，我们才知道它是不一样啊，就是眼、耳、鼻、舌，这是不一样啊，这个手足身体也是不一样，或者你现在身体健康，你过一个时期身体又不健康，种种的变化，就是各有各的自性。这个自性的缘起的差别，是因为阿赖耶识有种子的关系。这个种子啊，它能分别一切法的缘起，不同的缘起由种子现起的，所以种子能分别这个缘起，就要这分别，实在是有这个力量啊。在阿赖耶识里没有名言，照理说不能说阿赖耶识有分别心。我们前六识，这第六意识有名言呢，所以会分别。第八识没有名言，那为什么说分别？是说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能出现各式各样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境界，所以叫做分别，有这个力量哈。分别自性缘起，二者分别爱非爱缘起，这个有这是第二种分别爱非爱缘起，就是分别自性缘起啊，主要是什么？就是舍受想行识，舍受想行识，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眼根乃至意根，就是蕴出界。这个蕴出界就是分别自性缘起的境界。这个分别爱非爱缘起呢，这个就是把这个蕴出界阻止成，它的有这个力量，实在就是业的力量。这业的力量能把你的蕴出界是一个阴的蕴出界，阻止成阴的蕴出界，阻止成啊天的蕴出界，它有这个力量；阻止成三恶道的蕴出界，它有这个力量。这样说呢，阻止阴天的蕴出界，你就比三恶道是可爱了一点。要是阻止成三恶道的蕴出界，那就是不是可爱的境界啊。所以这个分别爱非爱缘起，这样说分别爱非爱缘起是业力，就是那个油脂的习气啊。另外这个分别自性缘起就是名言种子，就是名言种子。我们这个分别在阿赖耶识里面 个别地熏成种子，那就是名言种子。只要是有名言心理分别，就在阿赖耶识里面造成一个种子，那个种子它会现形，啊，会现形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差别。但是现在分两种缘起的时候，可是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妙了，微妙啊，是不是？这个善恶道的人，他也有心，他也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乃至阿赖耶识，他都有，舌受想识都有。但是啊，这就是分别自性缘起。但是分别爱和爱缘起，虽然都有，但还是不一样。这是可爱的，这是不可爱的，所以那就是有这个差别，在种子上有这个差别，有业力的种子或者名言的种子，是都是名言种子，但其中有差别。好，这是啊标出来啊缘起的差别啊。下面第二课呢，解释这个缘起。解释缘起的时候分两课，第一课是自性缘起。始终依止阿赖耶识诸法升起，是名分别自性缘起，亦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这先解释这个自性缘起。这个自性缘起啊，是依止阿赖耶识诸法升起，就是个运出界，要依靠阿赖耶识啊的种子，这个运出界这一法才能现起，这就叫做分别自性缘起。是亦能分别种种自性啊为缘性故。这个因为什么阿赖耶识啊这个叫做分别自性缘起？因为阿赖耶识啊能分别，就是能出现呢、啊、各式各样的运出界的自性啊，它能为缘性故。阿赖耶识为种种自性出现的缘性，就是能帮助这件事，能帮助你缘性，就是帮助啊，帮助你啊，种种自性的出现，就各式各样的种子能分别各式各样的自性啊，但是它要出现呢，靠阿赖耶识的力量，靠的就是为缘性能帮助啊，这是啊。一个自性缘起的解释。下边是爱非爱缘起。复有十二支缘起，是名分别爱非爱缘起啊。复有十二支缘起，就是无名啊，无名缘行，无名就是烦恼，行就是业力啊。行缘十，十缘名舍，名舍缘六入，那这就是果报了啊。下面就是祸业苦哈，也就是是那个一个烦恼杂缘，一个业杂缘，一个圣杂缘，就是三种杂缘哈，这就是、啊、叫做爱非爱缘起，这就是爱非爱缘起。什么理由呢？易于善取恶取、啊、能分别爱非爱种种自体为缘性故，因为它能出现呢，有善取的字体，也能出现恶取的字体，这些不同的字体呀、啊，什么不同呢？有可爱的，有不可爱的这个字体，字体就是生命体啊。这些可爱不可爱的种种的不同的生命的字体呀、啊，为缘性故，这个是这个业力也能帮助你出现这件事。其实也是阿赖耶识啊，这个不是这两个缘起、啊。都是在阿赖耶识下面出现的，不是分开的，不是对立的，为缘性故，好的帮助这件事实现它出现。好，于阿赖耶识中，要于第一缘起，或有分别自性为因，或有分别许作为因，或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会有分别是恶为因，会有分别无因无缘哈、这下面呢是第三课，第三课欲于缘起啊。前面这两种缘起，这是佛法的正义， 佛法所说的道理是这样子啊。下边呢就是呵斥这些外道，外道不明白啊正义，是很多的邪知邪见的事情啊，所以用比喻来开始他们的邪知邪见的所说的事情。分三个，第一个是欲二种，就是不明白这两种缘起。分两个，第一个是欲第一缘起，于阿赖耶识中要欲第一缘起。在阿赖耶识里面呢，这两种缘起都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的啊。要不明白啊，第一个缘起啊，第一个缘起就是赖，也叫做赖耶缘起哈，赖耶缘起，赖耶缘起。第一缘起，或有分别自性为因哈。第一个缘起就是阿赖耶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能变现出来运出界，就是这样意思。为什么呢？这是舍法，这是心心舍法啊，这是眼耳鼻舌身意，这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各式各样不同的啊，这些境界有不同的种子出现的，佛法的理论是这样讲啊。现在这个外道呢，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你或有分别，就是他这样分别，也就是他这样执着哈，自性为因，就是他是执着有个自性哈。这个自性为因这句话呢，这当然这也是在外道里面也是有多少智慧的人，也可能是有禅定的人，他们这样虚妄分别。这个自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不是因缘有的，就是它是本来有的，这一种它的体性啊，它能够变现出来是宇宙万有的一切事情，都是由自性变现出来的，变现出来这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坏的，为什么？这个自性是不变坏的。但是外道又有一个不同的说法呢，说这些啊变现出来的一切法无常败坏的时候又归回到自性里面去，由自性来又回到自性里面去，所以就是以分别自性为因，这是这个要欲啊第一缘起，或有执着自性为因啊，就是这一个自性能变现出来万法，这在佛法上来对比的话，就你就很难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自性是一能变现出来无量无边的差别的事情，这理由是什么呢？不容易说明。要是阿赖耶识有无量无边的种子呢，哦，这样的种子生出这样的现行，这样的我们容易明白，这有这个差别哈。或有分别许若为因啊，或者有的外道啊，他是分别许若为因啊，许若为因就是许命啊，就是这件现在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呢，都是过去的命定的啊，许命论啊，就是过去决定的。这个地方呢，和佛法有什么不同呢？佛法是重视现在的努力，也不否认呢过去的业力影响现在的生命。但是现在的那个怒力还能影响过去的业力的。佛法的意思，过去的业力和你现在的思想啊，来决定你现在的命运，是这样意思。因为你现在的思想可以重新创造，可以转凡成圣的。要说是完全是过去的命、过去的决定、过去式的业力决定，我们现在人为的怒力是没有希望了。就是差别在这里哈，这是或有分别许热为因，或有分别自在变化为因，或者印度有这个婆罗门教，他们的执着呢，说大自在天啊，大自在天，宇宙万有的事情是大自在天的变化出现的，是他的理论，不是与我们的思想行为没有关系。那就是因本身一点决定力量没有，你不能决定一切，由大自在天来决定， 是变化为因，或有分别实恶为因啊，实恶为因这个是不同了哈、啊，就是至少有一个真实的恶啊，在这实质显现实里面有个恶啊，这个恶的创造出现种种的事情，嗯，但是也有他又知道有个宇宙间有个大恶。然后这个小恶和大恶融合起来就成功了，就解脱了哈。现在佛法就说根本没有我这个问题，没有这件事啊。所以或有分别实恶为因，又有一个说法呢，这个实恶和前面的自性有关系啊，就是这个实恶，下边你们解释啊。下面是恶为作者，恶为受者，那里的解释哈，现在这个不解释了。自在变化为因，或有分别实恶为因，或有分别无因无缘啊，或者有的外道执着啊，是宇宙间的事情啊，是自然就是这样子，没有因缘的。说这个人做事情失败了，那个人做事、成功了，或者那人什么也没做就成功了，说这个事都是无因缘的，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可讲的，也有这么，有这样的邪知邪见的。
院长慈悲，根据这几次呢院长上课这样归纳来看呢，现在院长是不是偏向弘一真第三藏跟应顺导师的看法，认为染墨奴呢就是阿陀奴师？
这件事是那样哈，因为在这个十二大乘论上啊，他说这个染墨奴这个五通法域这个地方，就是第六识啊，是以墨奴识为根，就是眼耳鼻身意前五识，以前五根为它的具有意义啊。那么第六识也应该有个根，那么就是这个眼无意为第六识的根。那么这是十大乘论上很明白的这样解释。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读这个解释密经新意识相品，新意识相品上说到阿陀罗识为以子为见立故，六识生转，这个前六识的活动要以子阿陀罗识才能活动。那么这句话就和十大乘论这句话是合一了，是同一了。所以真第三藏说是啊，眼墨奴就是阿陀奴识，这是应该是同，应该要同意这件事的，因为这是解释密经是讲的话，解释密经和十大乘论是相合的，而十大乘论上又说这个阿赖耶识的译名就是阿陀奴，所以这些文我们统一起来读的话，就发觉啊，墨奴识就是阿陀奴识，阿陀奴识就是阿赖耶识。这是不是印顺老师说的，也不是真第三藏说的，这是经论上这样讲的。那么真第三藏，我倒没有看见真第三藏他的本文。我只是看这个讲义上，印顺老师讲义上这么说，这样看呢，他们说的话是有根据的。所以说，阿赖耶识就是阿耨多罗识，阿耨多罗识就是墨奴识，这句话是有根据的。
是，真第三藏应该就是在他的那个《摄大圣论释释心释》那个翻译本上，他就是在解释染墨的那一段这么说。
是。
可是解释密经啊，弟子也有去看一下那个新意识相品，导师他在他的讲记里面后面也谈到了，其实解释密经他主要是站在七心论的立场上，没有八识的成立，他只有七心，换言之也就是说在第六识，在六识之外呢只有一位的新意识，就是不明显的去分别第七识跟第八识。好，所以说他说阿陀罗识就是阿赖耶识，那个阿陀罗识为一指为建立六识生转那个地方呢，事实上应该还是指的是阿赖耶识，然后在新意识相品里面他并没有去解释到墨奴还有前六识的问题。
是的
对。那如果说站在社论的立场来说，很明显的他是八识论的立场， 也就是说有第七识也有第八识。那从那个社论上来说呢，他特别的还把意识第七的染末罗呢从阿赖耶识阿陀罗识中分了出来了。我觉得在社大圣论的立场，从解深密经跟社大圣论立场来看呢，并不否认第七末罗是异于阿赖耶识的，这是在经教上来说。然后呢，我还有五个理由认为呢染末罗是不同于阿赖耶识的。第一个理由就是说，染末罗它是染污的，而且它是有复无记性，但是阿赖耶识是无复无记性，所以它可以摄藏一切法的种子，有善有不善有无记。可是如果说染末罗就是阿赖耶识的话，那么善法种子就不能成立了，那我们修学圣道也变成有复，那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有这个说法，当然有差别，就阿赖耶识和染末罗有差别，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是无复无记，那么现在末罗是有复无记，是当然是他有烦恼，和阿赖耶识是有差别，是这样。
所以不能说他们是同吧？
对，你但是不是我说他是同，我没有说他，我实在没有这个智慧说他们是一回事。是从经论上看呢，嗯，是前六识的依止就是末罗识。那么在十大乘论上看呢，前六识的依止就是染污识，就是末罗识。在解深密经上看，前六识的依止是阿陀罗识。那么这个阿陀罗识和这个染污识，他们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如果是一个，或者说不是一个，你应该说出理由来，应该这么说。所以当然这个地方也看出来，就是他们还是有差别。这个末罗识他有烦恼，有四烦恼常居。这阿赖耶识啊，他是无复无记，没有烦恼。但这个地方有差别。你说要是一个，为什么有差别？说是要是不是一个，但是都是以他为所依止。前六识以阿陀罗识为依止，前六识以末罗识为依止，那这个地方怎么说呢？所以要是这么讲呢，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啊，说阿赖耶识有烦恼也可以，因为阿赖耶识就是阿陀罗识，阿陀罗识就是末罗识，所以说阿赖耶识有烦恼也可以，也可以这么说。但是现在这些这个护法菩萨他们主张是不是？不是的，阿赖耶识没有烦恼，阿赖耶识是无复无记，和末罗识是有复无记，他们是有差别，一定把它分开，把它分开，那也可以。总而言之，有这么多事情，这么多事情是一个因负债，有烦恼无烦恼都是阿赖耶识，或者不用阿赖耶识完全是无烦恼，有烦恼是另一个因负债，这么说也可以，但是要有这么件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是一个，现在就是也有一点道理，说他是两个也有道理，就是他有的有烦恼，有的没有烦恼，不能说是一个。那么这就是个问题，可以写一篇文章就解释说各有各的道理，可以说一说。
院长，可是如果说他们是一个的话啊，还有一个困难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在灭尽定当中，灭尽定呢是三果圣人以上所修的定，它跟外道定、无想定不同，就在于它能使第七末罗停止。可是假设您说您同意那个看法，就是说末罗识跟阿赖耶识是同一的话，那么第七末罗停止了，那根深如何能不坏？
根深跟就阿陀罗识的执受嘛，是根深不坏。这上说的
阿陀罗识就是末罗啊，那末罗停止了，也就是
末罗停止是说这个俄执停止了。不是末罗识，这个识应该还是有，就是没有那个恶的执着了。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么说，说是这个末罗识有四烦恼常居，四种烦恼取消了，但是这个明了性还在，也应该这么说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无想定，他的末罗识，他的染污意识在，但是灭尽定，他灭除烦恼了。或者说他是调伏烦恼也可以，他不是阿罗汉，那他调伏烦恼了，这个恶知不见了，恶知不现行了，所以不同于无想定。 但是这时候如果要说是莫诺斯就是阿特诺斯，阿特诺斯就是阿赖耶识，就是那个微细的明了性在，还是在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比较清楚的来说，还是把它分开？因为事实上，要把莫诺斯说成是阿陀挪是，阿陀挪它主要的意思在于直取，直取
阿
的
特
意
诺斯
思。
是对，就是执受，能支持，支持是根深不坏，尽受随转，
还有能摄取自体，就是
也
在
能摄取自
结
体，
真相虚上来说有这两个意义嘛。
对对
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两个在后期唯识来说，都是建立在阿赖耶识的十个理证上面的。
是的，
对，那
他
还
要
是把
你
它
看
分
我
开
们
来
都
说比
称
较
为
清
是
楚。
论，那他就是在阿赖耶识也附在这个事情。那不就这个阿特诺斯和阿赖耶识也是分不开，分不开的，但是名字不同。但是现在我们读成唯识论，读这个，但是我们现在还没读这个具斋分哈，读这个摄大乘论，读这个解释密经的时候，他们有关系，互相都有关系。我们愿意他合在一起，或者愿意他们分开。那可以随我们的意思，我们愿意怎么解释也可以。不过古人已经做了这件事，我们只是再学习一下，再研究一下。
好，那如果说我们同意莫挪是就是阿陀挪是就是阿赖耶识，那一句话应该再改一改，就是说不是染莫挪就是阿陀挪是，因为在真谛三章那一句是讲染莫挪。
是。
那刚才院长就是讲到关于灭尽定那个问题，就是莫挪如果把烦恼去掉了，它可以是净莫挪，
是
不一定是染莫挪。
是，
所以我们只能说莫挪是呢，它可以是阿赖耶识，也可以是阿陀挪是，就是同一件事，但是不能说是染莫挪。
对，
那所以就随
你
个
要
人
说
关
眼
系。
莫多的话，那就是那阿赖耶识还有问题，就阿赖耶识有烦恼了，不是无复计的，还有这问题。不过他们，我想这些护法不是也是大智慧呀？他应该读过《解释密经》。他也有已经过思维的，是不是他现在的结论呢？已经宣传法师把翻译到我们汉文的，就是阿赖耶识是无复无尽，那些烦恼呢归莫诺斯负债，阿赖耶识不负债，他们就是这样结论的。但是也有人因为阿赖耶识也有烦恼，也有人这么讲，那就是说和护法菩萨的思想不同了。
谢谢院长。
不，这个我们现在学这一段的《摄大乘论》呢，我们增长，我说我自己哈，我们增长了一个很分明的认识，就是第六意根就是眼摩多，第六意根就是眼摩多。如果是把这个解释密经算上呢，第六意根就是阿陀挪。可以这么解释，我们初开始啊，听人讲唯识的时候，没讲到这件事，没有讲到。现在学习《摄大乘论》，去再引这个解释密经上的话呢，现在确定这件事，第六意根就是眼摩挪，就是阿陀挪。要根据阿陀挪识这个解释密经的这个。新意识相品上的说法，第六意根就是阿陀挪，可以这么讲。要把摄大乘论连接起来，阿陀挪就是阿赖耶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复杂了一点。我们初开始听人讲唯识，就没讲到这里，没有讲到这里。这样子呢，使令我们对于唯识的意义能够深入一点的认识。不过我这几天，我读那个印顺老师讲的，看见印顺老师大智慧，是大智慧。这一天又读到有个吴立民，你们知道这个人呢、是那个给这个龙莲法师啊，他有《摄大乘论随录》，就是他说几句话，吴立民说几句话，他特别的呀、尊重真谛三藏的释亲师，他把宣讲法师的翻译都不提了，那么他有这个有这样的见解。
院长阿弥陀佛。 学生在这边，就是对那个分别自信缘起有一些疑惑，想请师父开示一下。就是在那个成为社论哈，他那个卷七哈，他有讲到说这个分别呢，他就是说是转变，为诸内事转世我法外境相现，只能转变即名分别。那他这个自信呢，他是讲说这个希望分别为自信。那因为他说以第一缘起的话，所以就是会有种种的这种谐音的这种分别。那刚才院长讲到说这个分别呢它是出现，那自信呢就是说就是能够出现种种这种运出界，能够帮助这件事情。
那个唯缘性故，我当帮助讲这个分别呢，我当出现讲哈，出现呢种种的自性差别。但是在那无性菩萨的实论上，他说那个分别自性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他当时很有力量，用这个意思来解释这个分别，就是很有力量的呀，分别了不同的自性的出现，他又加上一个力量，这是那无性菩萨实上说的。所以说转变呢，也有和这个出现的意思有点相，有点相似。我们读这个王安阳的述，还是印顺老法师的诗，说这个分别呢，就是有出现的意思。那文上他没有用这个字，但是我看那文的意思，有出现的意思，就是能出现不同的自性，就是有力量，有力量出现各式各样的自性，所以就叫做分别自性缘起。
院长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在读这个成为自论的时候，我感觉到说这个分别自性缘起呢，它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的这种希望分别来帮助他，所以你才会有种种的这种假法跟我法出现。那就是说，他这个世间的这个一切呢，它其实是为事所限的。那因为你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才会，因为才会有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有后面种种这种邪执的这种产生，就是无因啊、不平等因啊，或是说邪因的这种产生。
是的，那是是的，这个分别自性啊，看这个《十大乘论》的本文和这两个实的解释啊，不是现在的分别，不是现在我们心里面这个虚妄分别，不是，是以前虚妄分别在阿赖耶识里面已经熏成了种子，由种子分别出来种种自性，是种子分别。
对，它是由内自转变成自我自法的这种外境。
对对，由内自转变是可以这么讲，也是对，就是不是现在，就是过去啊。你在生命出现之前，你在阿赖耶识里边已经熏成的种子，这个种子啊出现一切法，就叫是分别自性缘起，是这么意思。
这他这个后面这种种子，
这个分别自性啊，要和那个外道说那个自性为因呢、啊，在这个地方可能是有个破除那个自性为因的意思，就是你有无量无边的种子啊，所以分别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性，所以这个分别可以有这个意味，就是不是一个出现一件事，不是，有不同的功能出现不同的自性，也有这样意思。这个分别有个不同的意思，说转变也可以。
还有那个后面那个种种自性，这个自性应该怎么样理解它不叫正确？
后边的那个字，这个分别自性缘起，这个自性就是每一法的体性，比如眼睛的体性、耳的体性、鼻的体性，比如贪的体性、嗔的体性，每一法的体性叫自性。后边那个分别爱非爱种种自体，那个体实在就是性，那个自体就是生命体了。这个生命体 包含了很多的自性，这里有前后还是有点差别。
那个吧，
师父慈悲，请问一下那个阿赖耶识的自相、因相和果相里边啊。
啊。
在讲果相的时候啊，是侧重在就是七转世来熏阿赖耶识，这个是就是说侧重在这个地方，叫做它是的果相，那是表示说阿赖耶识呢，因为它一熏的话就有那个功能，那功能就说是种子，那一熏的时候呢，阿赖耶识能够摄持这个果相的种子。
这果相这个地方啊，杂言贫乏无始事来说有熏习，阿赖耶识相续而生，是侧重在阿赖耶识相续而生，这里是果相。
嗯，那这个
果相，那个果相的成立是因为杂言法的熏习。
对，那这个果相是指谁的果相？是指
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果相。阿赖耶识是熏习的果相，
阿赖耶识是熏习的果相。那因相呢？
因相就是熏习的种子。那么前面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于一切时于彼杂音品类诸法现前为因，就是这样。那些种子是杂音品法现前的因。
好，
这叫因相，就是一切种子熏，一切种子就是杂音品法所熏习成的种子，这个种子又是杂音品法现前的因。
所以这样子呢，可不可以说呢？就是说，还是指同类的种子，比方说啊，像我们举一个例子说，当初呢，那个均提沙弥的，以前他当维罗的时候，他不是对那个的阿罗汉的比丘说，你的梵拜呢像狗吠哈。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前期转世已经现行出来，那这些所有这么多种子呢，熏了阿赖耶识，那这个受熏的这个阿赖耶识呢，是果相。
是的，我们平常说果报，就是我们现在的舍受显示是以阿赖耶识为主，
嗯，
它是果报主，
嗯，
所以这是果相。
那师父在上课的时候有讲说，阿赖耶识生现行，现行就是果报，就说种子生现行啊，这个现行就是果报。可是这个呢，并不能够用到阿赖耶识的因相果相来吧？
不，还有关系。
有关系。
你没有因相，就没有果相。
嗯。那我们再回头来讲，就说这个受熏的这个阿赖耶识呢，还是这个种子，只是说它受熏的时候呢，他就要说是果相，然后呢，等到他能够起现行的时候呢，还是这些种子呢，他又叫做因相。
是这个杂言贫乏熏习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相续而生。
嗯，
侧重于阿赖耶识相续而生，叫做果相。
好，那然后就说
这个实在这句话呢，就是阿赖耶识是杂言贫乏的种。是他为主，我们这舍受显识啊是果报，但是以阿赖耶识为主，就是所以叫果相，就是阿赖耶识相续而生，就是果相，这么意思。
嗯，因为我在看王阳阳那本书的时候呢，他是说无始时来熏习阿赖耶识，那个熏习呢，就是果相，也就是种子，这个种子呢。在后时现行的时候呢，它就成为因相。
我因为王安阳那个地方啊，他有一点模糊，他解释的有一点模糊。就是阿赖耶识是果相，就这样说好了。
嗯，
阿赖耶识是果相，杂言贫乏以一切种子为现前因，一切种子是因相。就是这样好了，这两个因相果相合起来写着自相，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自相就是受熏持种，这是阿赖耶识特别的功能，其他是没这个能力。
那就说这个地方在讲因相和果相哈、哦， 和前面在解释正德阿赖耶明阿赖耶识的明的时候呢，他有讲说能藏和所藏那个地方哈、啊，他说一切有生杂然平法于此设藏为果性故，又及此事于彼设藏为因性故，在第四页了。一切有生杂然平法于此设藏为果性故，那或者是说呢，一切又及此事，就是这些一切这个种子是为彼设藏为因性故。这个地方呢，他说事故说明阿赖耶识，也就是他前面来讲的自相，是不是？
这是讲那个能所藏。
对。
一切有生杂然平法于此设藏，为果性故。你怎么讲？
一切有生杂然平法，在这个阿赖耶识呢，阿赖耶识能够设藏它，因为它能够把它种子生现行的时候呢，那它就这个一切有生杂然平法，对于阿赖耶识来讲呢，它就是它的果性。可是呢，这个地方呢，假如是跟着那个自相来讲的话呢，就不配合。假如说他要跟自相相配的话呢，就应该是一切有生杂然平法呢，他熏这个识，熏这个阿赖耶识，然后阿赖耶识呢设藏他的种子，那这个呢是
阿赖耶识。这个地方呢，就是一切有生杂然平法，于此设藏为果性故，就是杂然平法是果性。
对。
于此设藏就是找种子。于此设藏的种子来说呢，一切有生杂然平法是果性。可是现在就是我们舌受显识以阿赖耶识为主，是果报主，但是阿赖耶识是无辅无迹的，不是杂然平法。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这两边
所以说是说杂然平法是果性，是对种子可以这么说，但是下边说是阿赖耶识相续而生是果性。
嗯，
那就是指主说他是果报主，
嗯，
所以说阿赖耶识为果性。
或者呢，假如是说一切有生杂然平法，他熏了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呢，他有能力能够摄藏这个种子，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叫做他是有生杂然平法的果性。
其实在这是三件事，
嗯，
一个是杂然平法，
嗯。
一个杂然平法熏习的种子，
嗯，
就是两件事，还有个阿赖耶识，就这么事儿。说种子是因，说杂然平法是果，但是在那个三相里面说阿赖耶识是果，就是这么事儿。说是阿赖耶识和杂然平法究竟谁是果，但是阿赖耶识是果报主，说杂然平法是果也可以，就是阿赖耶识的，由于有阿赖耶识，所以有杂然平法。由于有杂然平法才有阿赖耶识，
这个说法最
互相为因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得个别去解这一
对，就是看这个意思啊，他们两个应该再加以解释，就是一个地方说杂然平法是果，一个地方说阿赖耶识是果，这是怎么解释，应该提出这个问题。那你们各位同学谁愿意解释这个问题？说杂然平法是果，又说阿赖耶识相续而生是果，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
哦，我解释哈。假如说是阿赖耶识是果的话，那是因为阿赖耶识它是受熏，它是被熏的。那一切有生杂然平法呢，它是能熏。那阿赖耶识呢，被它熏了以后呢，阿赖耶识是果相。那假如是说一切杂然平法是果的话呢？就是阿赖耶识是因，它的种子起现行的话呢，一切有生杂然平法呢，就是它的果，这样对不对？
也可以，也可以这么讲。
打卡的问题啊，我知道时间已经超过了，这个很快。他这个安立阿赖耶识自相者啊，他说为依一切杂然平法，所有熏习为彼声音，这个。阿赖耶识自相这一段
是第十页啊，十一页啊， 那好，你说。
那个阿赖耶是自相，他说一切的杂染贫乏，所有的熏习，唯彼声音。这个彼呢，是我的疑惑是说，这个彼是指阿赖耶识，还是指杂染贫乏？
阿赖耶识自相，就唯一切杂染贫乏熏习。说这两个都可以，杂染贫乏是以种子为声音，同时阿赖耶识的果相也是因为杂染贫乏的熏习而有阿赖耶识的相续而生。如果你没有这些熏习的时候，就不名为阿赖耶识了。
我是说看这个句，这个句法，他说依这些杂染贫乏的熏习为阿赖耶识的声音，
也可以。
可是在那个导师的讲记上面是说，这个彼呢解释成杂染贫乏，依一切杂染贫乏为的熏习作为杂染贫乏的声音。
但是现在这段文呢，有这两个意思，杂染贫乏的熏习呀、啊，也是杂染贫乏的声音，同时也是阿赖耶识的声音。因为有杂染贫乏的熏习，才有阿赖耶识；有阿赖耶识，才有杂染贫乏的熏习。这地方实在这段文有两个解释，它本文有这两个意思。
杂染贫乏会生出杂染贫乏，
杂染贫乏熏习成杂染种子，摔跤了一切种子阿赖耶识，有一切种子阿赖耶识才有杂染贫乏，不然没有杂染贫乏，要没有杂染贫乏的熏习也没有阿赖耶识了，所以后边互相为因、
嗯、
就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这段文前后来看呢有两个意思，
如果照因相跟果相来看是有两个意思，但是照自相来看，如果是解释成唯彼声音的彼是阿赖耶识，就是只有一种意思，就
这
因相。
但这个地方啊，是一切杂染贫乏所有熏习，这个熏习为杂染贫乏的声音，这么解释也可以。是这么回事，
是
一切种子阿赖耶识的一切种子是杂染贫乏的声音。
那这样不应该用笔，应该用字啊。
他
自己他自己的声音啊。
也用字也可以，但是也用笔也可以，用笔也可以。就是学习的种子未必杂音贫乏的声音，也是可以用字也可以。你问题有道理，是这个意思。你应该多提问题呀、啊，我很久就知道啊，你的头脑不错的呀。当然你很少说话，是不是？